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体会运动的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他是月入60万步，非常富有，迈向健康的运动主持人。崇光大哥你好。
佳美你好，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期待啊，每一次崇光哥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些很棒的运动项目给我们认识，我们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去体验一下，去尝试一下，也许那以后就成为你最绝妙的运动拿手项目了。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这项运动的顶尖运动员，可是至少你在观赏的时候你能够更清楚，而不只是在那儿呐喊拍手而已。
好，希望你能够了解运动的美好，还有各种的奥妙。今天崇光大哥要跟我们介绍另外一个，也是我们两位非常喜欢的运动项目，就是韵律体操。
器械的体操大家可能很熟悉，比如说在单杠、双杠、平衡木、地板、吊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韵律体操哦，近些年吸引了大家更多的目光。为什么？因为它加上了比如说环啊，加上了绳啊，加上了棒操啊，更好看了。真的，这是我自己的定义啦。而且它的名称它是又称为艺术体操
啊，所以这样的体操是要配音乐的，肢体也相当的优雅，
这是一定要的。韵律体操呢，它起源是在欧洲，1962年被国际体操联合会确定成为比赛的项目，1963年举办了第一届世界韵律体操锦标赛，1984年它被列为奥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
我观察啊，会韵律体操的选手，他们的姿态都相当的优雅。除了要配音乐表演比赛之外呢，哇，你去看他们的动作啊，很像跳舞的人呢。所以他们是不是要学舞蹈啊？
他们不只是要学习舞蹈，甚至他们所谓的律动啊，什么这些东西列为必要项目。佳美，
有
你印象当中的韵律体操都是身形优美的女子，对不对？
啊，还有男子啊。
哎，你有水平。因为刚开始是只有女子项目的，但是现在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这些国家已经有了男子进行韵律体操运动，称为男子韵律体操。第一届世界男子韵律体操锦标赛是哇，距离现在十几年了，2003年召开。但是它和女子项目不同的是，女子的韵律体操主要是有绳操、圈操、球操、棒操和带操五种，而男子项目当中通常就没有所谓的球操和棒操，但是加入了棍操，这就是男女还是有别的啦。但是呢，西班牙的鲁本啊，他却把全部女子项目同时都加以男子化啊。所以这名选手他身体所展现的柔韧性绝对不逊于任何女子韵律体操运动员。
但是我相信啊，男子的动作跟女子的动作应该是有一些差别的。
对啊，我刚刚已经讲男女有别了嘛，其实是说这名选手他所展现的那个柔韧跟女子选手是有的拼比的啦。
男子可以跟女子一起来比赛吗？这样怎么比呢？
没有比赛，只是说他可以做出这么多的项目了。
崇光大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韵律体操的？
我从什么时候
这样的运动项目？
其实从他 开始成为正式项目以后，
嗯，
应该正确就是在奥运列为正式项目的时候我开始喜欢的了。多数人我想观赏运动都是如此嘛，
对，
每四年一次的奥运大家就会特别关注那个电视转播啊，
嗯，希望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的表演，嗯，
是。接着就来跟朋友们介绍一下韵律体操它大概的项目哦。绳操，那绳操顾名思义就是使用的轻器械呢是麻绳或者是纤维制成的绳子哦。比赛动作主要是有过强的绳跳、摆动、抛接、跳跃等等。2011年国际体操总会决定从韵律比赛体操当中废除了这项绳操的项目，
好可惜哦。
对，但是有废除也有增加嘛。
嗯，
那第二个就是球操，球操使用的器械是直径20厘米左右的橡胶球。比赛的动作主要有拍球、拍小皮球，你也可以去参加。
哎呀，
第二个是滚动，第三个是抛接，你也可以嘛，丢球你也会，对不对？
但是我不美啊。
然后再来就跳跃，因为你这些球的运动，不管是做任何运动之同时，你还得做体操的动作，啊。
没错，这就难度高了。
是，那当然一定有跳跃，还有转动等等。接下来就是男子韵律体操选手所操持的棒操。
棒操，
对，棒操使用的是40到50厘米形状像瓶子的短棒。
哦，木头的吗？
嗯，材质现在没有特别的规定。那么表演动作主要是空中转动、抛接、摆动、跳跃等等。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最美最美的项目，
最美的项目啊，是什么？
一想到了仙女，你会想到仙女拿什么？
仙女棒啊，彩带啦，
彩带啦。你仙女棒，我看你是太喜欢在过年放炮竹了。
哎，嗯，这个只适合女生，对不对？男生就不太合适这项，
不见得哦。
是吗？
对，我觉得也不见得，嗯，因为女生也许表现的是柔美，男生也许表现的就是那个
力度，
然后那个气势。
哦，
是。那么代操使用的器械是长约6米、宽5厘米左右的彩带作为表演的器械。彩带的一端和长50厘米左右的棍子相连。表演的动作主要是绕环、螺旋形、摆动、抛接、转体等等。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圈操，它使用的器械是内径大约90厘米的木质或者是塑料制成的圈。表演的动作当然就像我们那个呼啦圈，有没有？你钻圈子啦、抛接啦、绕环啦、滚动等等。所以大概跟朋友们介绍了韵律体操它的来源还有它的项目哦，这是一个粗浅的介绍。那么待会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再把艺术体操跟朋友们做更详细进一步的介绍。
运动小词典，
观看任何的比赛都必须要有礼仪，有一些通则我就不说了。如果在观赏韵律体操进行的时候，啊，特别强调要学习必要的竞赛的知识，既要看运动员优美的动作，也要看他动作技术和风格，既要欣赏运动员精湛的技艺，也要感受他们的顽强作风和内在的品质，既给本国选手加油，也要给外国运动员鼓掌，做到热烈而不狂躁，激情而不失分寸。运动员做动作之前需要排除一切杂念，凝神静气。做动作的时候要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所有要完成的动作上，所以观众在这个时候应该全神贯注地观看，不要鼓掌加油，不要欢呼，当然 更不要喊运动员的名字。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来跟我们介绍非常优美的运动——韵律体操。刚才崇光大哥啊讲到男子韵律体操跟女子韵律体操，是男女有别的，但是呢都相当的展现他们其中的力与美，还有很多的器械。
不管称韵律体操或艺术体操，它总要进行比赛嘛，
是
也有表演了、但是在比赛的时候还有分项目的，比如说有团体赛，有个人全能赛，还有个人单项赛，各种形式。那么有舞蹈、跳跃、平衡、波浪型的动作，还有部分技巧运动组成哦。一般在音乐伴奏下进行，是极富有艺术性的。所以佳美，你完全正确，刚提到了韵律体操都会伴随着音乐来进行，
所以挑选音乐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门课题啊。如果你的音乐合适你的体操动作，那看起来呢就相当的和谐。如果呢音乐很奇怪的话，没有办法配合体操的动作，那操作的运动员也相当的吃力。
嗯，既然讲韵律体操啊，我们讲来源。
好，
我们讲体操的来源好了。
嗯，
体操这个名词它其实是来源于希腊文，最早是由古希腊语演变而来的。您知道吗？古希腊人通常是崇尚着强壮体魄的各项的运动，可那时候他们也崇尚裸体的运动了，
美体了、
认为人体的健美是有通过不着服装才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
从他们的雕塑跟画像就可以稍微看得出来。
对，最初古希腊运动会的参赛选手其实并没有赤身露体的，后来因为有一位身着狮皮的选手在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把狮皮给脱落了，
哎呀，误打误撞变成这样。
对对对对对，不过这是在那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么古希腊人他们把很多锻炼身体的方法，像是跳跃、攀登、摔跤、拳击、武道、骑马、军事游戏，他们都把它统称为体操，哎，就是身体的操练啦。嗯、
哦，所以当时的定义是相当广泛的。
对，那这样的概念一直沿用了许多世纪，后来希腊体操当中的许多练习被西方国家的一些学校列为教材，因此在17到18世纪的时候，在西方教育当中又增加了爬山、游泳、跳跃等锻炼身体的活动。我们现在要来开始讲现代的体操之父了。在18世纪末，被称为德国体操之父的古兹穆兹和另一位德国体操创始人雅恩，在继承发展原有的吊环、鞍马、单杠项目的同时，又创设了双杠、吊绳这些项目，而且改革了木马、跳箱这些器材。在这个同时呢，瑞典体操的学派、捷克体操的学派形成，就对体操进行了分类，通过对解剖学、生理学的大量研究，发明了横木、体操凳、绳梯等等，并且开始强调体操动作要优美活泼，成套的动作编排要紧凑，练习体操开始讲究要穿体操服、
紧身服了。哎呀，我看那些体操选手他们的整体的运动来说都相当的流畅连贯啊。
对，比如说了，我们讲这个韵律体操动作，你绳也好，你棒也好，你环也好，一不小心落了下来，选手你千万不能就终止了动作，而要让他像是你安排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失误继续来进行比赛才是哦。
嗯，这也是他们在练习当中必须要常常锻炼的一个部分哦。
嗯， 我们前面都在讲体操的来源，我接着讲艺术体操的起源，真正是19世纪末出现有音乐伴奏的各种身体动作练习，那是在欧洲。在20世纪初，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的老师雅克他创编的韵律体操，把身体练习和音乐确实的结合，从最初的徒手发展成为轻器械的形式，1962年被国际体操联合会确定为比赛项目，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已经提过了。那么韵律体操原来真的是只有女子比赛的项目，但是现在真的男子都已经加入，而且发展的是越来越蓬勃。艺术体操它包括了集体还有个人项目。
哎呀，有集体的。
对，集体项目是要求五个人共同完成两套的动作，其中一套是持同一种器械，那另外一套呢则是持不同的器械。比赛要求在2分15秒到2分30秒要完成。那个人项目呢则包括了前面我们介绍过的绳圈球棒带五项。比赛当中呢，运动员则必须根据规程的要求完成其中4项。那么比赛时间是1分15秒到1分30秒。
团体的比赛的话，他们之间彼此的默契就要相当的配合咯。
的确，不然你的棒子我的环他的圈
全部都掉在地上了，
不都卷在一块儿了。
哎呦，
卷在一块儿，也许那是一个刻意制造的美丽的项目，但是要那拉得开啊，就
是是是，
这我看过哦。真的，
你看过啊？
就是他们刻意制造的一个效果。
嗯，
啊哈。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个人团体赛，每队由3到4名的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要完成1到4套的动作。那每一个团体必须由不同的运动员用每一项的器械完成3套动作，共计有12套动作，你必须要完成，总分最高的当然才能够拿到胜利了。另外在个人全能赛，每队最多是2名运动员参加，团体全能赛成绩排名前24名的运动员，注意哦，你才有资格来参加个人全能赛。那选手必须要完成4项不同的器械的成套的动作，每项的满分是20分，4个项目总分最高是80分，那当然也是最高分的人是为获胜的。讲到了艺术体操，在竞赛当中场地一定当然有规格的，因为时间都有规格嘛，你的节目的套路也必须要被规范。那么艺术体操的场地其实和自由体操的场地是相近似的，场地上是铺了一层地毯，地毯下面有一层弹性适中的衬垫，比赛场地是13米乘以13米，场地的4周则铺有宽度至少4米的安全区域。
嗯，我在想这些运动员运动选手啊，他们是不是都赤脚表演比赛？
你看到体操运动员穿什么他们就穿什么。
有点忘记了，好像穿袜子吗？
不是袜子就是体操鞋。
哦，
嗯，
那想请教崇光大哥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参与韵律体操这项运动项目的话，可以从哪里开始啊？
因为艺术体操它既有非常强的体育竞技性，又具有独特的艺术性还有观赏性哦，所以如果你有心想要从事的话，你要培养的艺术性一定要培养。
嗯，
啊，然后你的身体的强度，我想如果从5到5来入门会是一个比较
好
的
方式，因为可以培养韵律感嘛。
更重要的，我觉得你要有挫折感，接受忍耐度，因为这抛接啊各个项目都不是这么的简单，如果你又有那个追求完美的个性，但是你一直不断的在挫折，你又不能够耐受的话，
嗯，
那你就可能去当一个那个喜剧演员比较好。
所以正面的看待挫折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我又要讲回来咯、
嗯、
因为我们看到韵律体操选手他的体态都是非常优美的，
是的，
你把这个当做一个目标也很好，也许你不可能成为一个韵律体操的运动员，但是你有了良好的体态，这是会有非常好的收获的。
相信呢，这些韵律体操的选手，他们对于饮食上面、控制体重上面也是有相当的要求哦。
又说回来了，艺术体操其实它适合广泛的群众，因为不受场地、器材限制的这个优点，使得这个项目很容易在不管是大学、中学或小学当中来普及。那特别我前面提到了，在女生当中容易开展。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觉妙。